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我们看到中论第二十五品，现在啊，我们是要探讨这一系列，就探讨什么是涅槃的定义。什么是涅槃？那这里涅槃是叙述它是圆满的寂灭。那到底寂灭了什么才能称之为圆满呢？当然是寂灭了一切烦恼，然后呢，才能称之为圆满。所以在中文翻译涅槃称之为圆寂，所以就是圆满的寂灭了，寂灭了一切烦恼。那有声闻圣的涅槃，也有大圣的涅槃。大圣佛法涅槃是你真的直至成佛的涅槃。声闻圣涅槃、缘觉圣涅槃是断除了见烦恼和爱烦恼。所以再说这个涅槃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涅槃的境界其实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非有也不是非无，就是去除了这个四种四句啊，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我写一下白板。好，请大家注意，这里呢，涅槃它是圆满的，寂灭，一切烦恼。所以说，二圣的涅槃，它寂灭的是什么？见思烦恼。大圣涅槃，它是连这个尘沙无明烦恼都寂灭，所以这样寂灭了一切涅槃。而且呢，这里的涅槃呢，去除了四句，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涅槃去除了有无亦无无非有非无，所以涅槃它不是有，它不是实际存在的，它也不是虚无， 既然他去除了有和无两种，更不可能是两种加在一起，或是又否定了有又否定了无，都不是。所以涅槃非言语形容。境界，涅槃是断除了一切烦恼正悟的境界。所以底下第十五颂，十六颂，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非有非无我们称之为涅槃的话，那你怎么来看非有非无呢？啊，涅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你怎么来说他涅槃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将非有非无分辨开来，不能加以辨别，就不能建立这个概念。所以龙树菩萨所说的非有非无呢，你必须分辨清楚，因为它是对有和无的否定。那它对有和无的否定就来自于你先了解什么是有什么是无。有是实际的存在，有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事件啊，它是确实的存在的，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不会变化，没有改变，永远存在。就好像我们这个杯子，是不是我们这个杯子它会不会永远存在的呢？其实这个杯子你把它一摔它就破了，杯子就不存在。那你可以说我不摔啊，但是杯子是我们人给它的一个名称，配合到它的功用，所以它称为杯子。我们不称它为杯子，那杯子的名称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就不叫杯子。所以这是缘起的，你绝对不能说杯子就是完全实有的存在。好，反过来讲，杯子不是实有的存在，那么杯子就是不存在咯，那也不对啊。我们会给这样一个东西叫杯子的名称，一定是它有它的作用和功用。那我们需要有这个作用和功用，我们方便称呼，所以它叫杯子。所以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不存在。但你现在把非有和非无呢，完全的怎么个别独立起来，这是错误观念。所以呢，这样在相对层面的概念，你对它分别界定，但绝对层面的东西有没有这种需要？没有。所以龙树菩萨他指出，我们不能建立非有和非无。所以说，说这个非有非无就是涅槃是错误。所以你说涅槃是有吗？确实存在的涅槃不是，没有涅槃这东西也不对。好了，那既然如此，那涅槃就是有和无加在一起，错误。那对于有和无分别否定，它就是涅槃吗？也不是。 好，这是对他的，对涅槃这个境界去除了四句，所以下一颂分别非有无，如是名涅槃。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这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上半颂，这第十六颂上半颂。如果你分别辨别清楚什么是非有和非无，你辨别清楚了这个非有和非无的意思，然后说哦，这样叫做涅槃。这是上半颂。下半颂呢，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这意思是说，如果啊有无能够成立，则非有非无亦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说涅槃是有，或者是涅槃是无，那么非有非无才能成立。现在啊，我们说涅槃是不是有也不是无，既然前面否定了涅槃是有，也否定了涅槃是无，那你现在再来说涅槃是非有和非无，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你前面有和无都分别否定了。这是第十六颂。好，这两颂有没有问题？思维一两分钟。我给大家一个头脑体操的观念，以法律来说啊，法律现在所现行的法律是不是亘古不变的，一体适用，直到千秋万载，永远都能够适用。我说现行的世俗的法律哈。那如果是这样一体适用，我们为什么要开立法院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修法？为什么要有法条的增订？为什么要修改法令或是建立法律，然后呢去除不合时宜的法律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它也是缘起的，在某一段时空因缘下，法律有用，但是过了那个时空因缘，这样的法律就没有用，就要修改。有人就这样说另外一番奇怪的话，那既然如此，那么既然如此，佛所制定的戒律它也会随着时空因缘有它可适用性和不可适用性，所以戒律可以改，是不是？有人说可以改啊，我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是邪说。因为你认为戒律可以改变，而戒律是佛所制，那你就是否定佛所制的戒，而否定佛，而否定佛所修正的功德，而否定佛的智慧。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论调啊。但戒律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啊，你要好好学啊，它有开遮持范啊。戒律里面你研究透彻，你才会赞叹如来的功德和佛的智慧。 所以他能千百年来能够并行于世，并不是有如同某些人所说的戒律不合时宜了可以改，甚至呢有的人讲的更夸张的是所谓的杂碎戒小小戒可舍，舍弃不用持戒啊，所谓不用持戒是不用持这些杂碎戒小小戒。那他们所认为重大的戒是什么呢？就只剩比丘的四婆罗夷大戒和女众比丘尼的八婆罗夷大戒，这是邪说。好，思维一下。好，第十七颂十八颂他说，如来灭度后不言有与无，亦不言有无非有即非无。好，我们先要来说什么是如来。如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说讲一个觉悟断除断除一切烦恼的圣者，我们称之为如来。可不可以称他为如去？也可以。所以如来有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所以如来修正断除烦恼的功德，让佛这样能够注视因缘弘法。好，那如来的世尊的这个肉身灭度了，他断除一切烦恼入涅槃了。好，所以这个灭度从印度梵文来说就是死去之意，就是如来这一期生命结束了。那我们呢，是不是可以说如来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来了，所以如来没有了，不见了，但他的功德法身还在啊。你可以用有和无和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来表示如来的功德法身也不见了吗？当然不是。这有无四句都不能用来表示如来。在世尊活着的时候就要破除这四句了，更何况是世尊过世灭度之后，你还要重持以前的错误吗？说如来功德法身是有是无，是亦有亦无还是非有非无吗？错误的观念。所以第十七颂是这样，对于这四句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是给予否定。如来灭度后没有这四句，如来在的时候也没有这四句。那么这有无啊，有和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只是仅能来表达现象界事物的状态。例如桌子上放着什么茶杯，厕所有什么卫生纸，这个都是解释现象界的事物。但是如来解脱断除了一切烦恼，有这样的功德，功德是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说吗？来，我们现在讲一个，我们在法会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呀，庄严功德主排位，小小排位3000块， 总功德主牌位很大支，100万、50万，功德可以用钱用牌位大小来计算吗？既然不行，那为什么大家还迷信这个？中南部很多啊，说牌位越大，功德越大，福德越大。说穿了就是寺院为了赚钱嘛。但是你真的是有功德超度先人吗？这功德是要透过自己的持戒、修身、修心，而对于戒定慧的实践，从内在展现出来的。功德是用钱买的吗？既然不是，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就说谎啊，就是瞎说。瞎说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赚钱嘛，为了名利嘛。但现在90%的寺院都这样。他说你不要这样子自以为清高，大家也是要吃饭的。我不否认大家要吃饭这个事，但你立大牌位、小牌位、中牌位，你就不要说大牌位功德大，你要说借这个机会啊，有能力多供养寺院，多布施寺院，能做大福报的，哎，你就立大牌位，这样才说得对。要不然还有一点，大家牌位大小全部一样，但是你去捐的时候呢，个别自由发心，大家就一视同仁。但凡夫总是执着的，哦，牌位越大，福德越大，功德越大，这都是有相的。你如果布施不能够三轮体空，无施者无受者无所施之物，而常常把它挂在嘴边说：“今天我让卢寿法师来住我的房子，哎呀，我真有面子，我供养一个大法师啊。”每次吃饭都说：“哎呀，请卢寿法师来吃饭，他就像我家养的狗狗宠物一样啊，我多有面子啊！”这是造业哦，是不是？无施者无受者无所施之物，这样子的三轮体空，以无我的心情来。缘起的心情来做佛事，这才是有大功德。是不是？哦。因为你心中不执着。那有人说，哎，那我既然心中不执着，那也不用做法会啊。也不用供养三宝，因为我不执着。所以呢，跟空性相应。所以有布施跟没布施都是什么无差别的错误观念。道理上是这么说，实际上实践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才能到达一切法无自性无差别啊。你不能说你在凡夫地你就说你证得圣人果位，所以这是空性嘛，是不是啊？凡夫跟圣人无差别，都是空性嘛，这是邪见，对不对？叫见取见，错误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平常说，哎呀，一切都是空性，都不执着，对不对？那这样就会，这样错误的认知会造大恶业哦。很多印度的外道是这样哦，啊，男与女不执着，你执着有男相有女相，就是你有，你分别有男相有女相，就是执着。 但修行不是这样啊，修行是刚开始防微杜渐，那要修习泛恨。印度的那种天衣派裸行外道就是这样啊，行淫欲和不行淫欲是怎么样？无差别的。既然如此，那我就行淫欲，因为它也是空性。我就觉得胡说啊！那都是地狱种子。甚至有的人来跟我建议，师父，这个维持寺院精舍的运作开销，所以你做做法会佛事，赶赶金忏，自食其力，这样没错，这个叫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对不对？完全错误的概念，根本就误解佛法，还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这样的居士，这样的寺院很多啊，所以人不学不知义啊，你不读书啊，就是就像刚显公长老说的，离经一字怎么样？三世佛冤啊，照本宣科就怎么样？好，这是他刚刚讲的，我忘了啊。好，大致上是这样。然后这是这四颂啊。好，第十九颂我们看，也是十九二十两者合说啊。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这是第十九颂，第二十颂。涅槃之实际即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好，第十九颂里面我们说什么呢？你是一个断除一切烦恼、即灭一切烦恼的圣者，和这个在这个繁杂的尘世间的凡夫，这样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对，从空性上说，一切无差别。从空性上说，一切无差别。但是从修行上来说，有很大分别的，因为你就是烦恼炽盛的凡夫，和涅槃的圣者完全不一样。啊，凡夫就会讲凡夫烦恼的话，圣人呢？就会讲圣人的话，两个人讲的语言都不一样了，更何况是现实世间的这个什么染污的这个世间和解脱的这个什么涅槃的境界，两者会一样吗？不一样。但是你一定是从染污而至清净，对不对？由世间超越世间而至出世间，所以你也不能把这两者都舍弃，也不能把这两者都舍弃。是由这样来说啊，这个叫做无差别无分别。从空性的角度来说，缘起的角度来说，世间与涅槃无差别，因为你要从杂染的世间到清净的涅槃的境界嘛，是不是？那你不从杂染的世间 起始怎么到清净无染的涅槃的境界呢？但是你说清净，再说一次哈，你说清净无染的涅槃的境界和杂染的充满各种烦恼的世间也是无差别，这样来说修行是不正确的。这里讲的无差别是指空性，是指空性。所以在吴汝钧教授他这个是讲的很简要啊。他说这两首偈颂呢很重要，探讨到涅槃和世间的边际的问题。这两首偈颂都是针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实现的涅槃境界它是有范围的吗？还是没有范围的？是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得到涅槃，那么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我是不是就不是涅槃？错误。就说我在这个世间杂染的什么五浊恶世得到涅槃了，我到清净的佛国净土，我一样是涅槃。这样来说无差别，所以这两颂的根本意旨意是在这。这个是从根本旨意上来说啊，但是修行还是要，我们凡夫修行啊，你在这个杂染的世间是很难修行的。你努力进一步，说不定退好几步。那有些人就说，我就是愿意这样，不舍众生，是不是？那是你个人发愿，我们尊重。但是实际情况上来讲，在这个杂染的世间很难修行，你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像你要培育良好的生财，那就必须有一个培育生财的良好的环境，让他知道正知正见，让他学习到正行，让他有正念，最后才会有正定、正语、正业、正命。如果刚开始就说，哎，这个出家就是为了来服务众生，所以呢，积极的服务众生就是实践佛法。讲这样的人是执理废事，你自己是烦恼业障习气深重的凡夫。即便好不容易出家，发心出家，受戒了，你就是天人师范了吗？没有这回事啊。还是要努力的什么，严格的什么，培育锻炼。应该是这么说，你修学到某种程度，在这个程度的基础上，你可以呢从利他之中完成自利，在磨练自己的当下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的当下呢提升自己。但是这一切都是要有基础才可以，没有基础是绝对不行这么做的。道场就是这样错解佛法，所以大造成大量出家人还俗。我培育一个世间的人才都不容易了，更何况培育生财。一刚开始啊，这个思想之见就是 给他错误的认知，之后你就培养不出人才了。说得更露骨难听一点，昨天下午我跟一个居士谈到佛教未来，我们都忧心忡忡。我们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真诚真心的培育生财，必须透过国家立法来监督。人是有惰性，很多的烦恼，生理的烦恼，心理的烦恼，光是靠戒律，在现在这个世间，自觉自发，自己启动自己的觉性，很难了。所以要有国家立法，要出家，要考试，设立高普考试，国家高考，国家普考，经过第一层筛选，取得出家的身份，不，讲错，取得出家的预备身份，经过国家考试，然后你要再进佛学院学习修行至少10年，才能取得真正的国家宗教师资格。是，因为你至少会维持一个品质和水准嘛。但现在我们出家的僧尼怎么样来维持这个品，这个什么品格和水准呢？你要有配套的制度啊。所以需要外力来介入，来打破他原本固有的这种牢不可破的藩篱，对，才能振兴。那我们昨天是这样讨论。好，这是第20颂。21颂，灭后有无等，有边等，长等，诸见依涅盘，未来过去世。这个我们就直接依照吴鲁军教授所说的解说。他这个寄送的汉译文本文字难理解，梵文的意思就是说，关于生命啊，这一期生命结束死亡之后你的状态，这是第一个。世界到底有边还是无边，这是第二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常住不变的，人的生命是不是常住无变的，这些种种的看法都依于涅槃存在之后的状态，存在之先的状态的这些概念。他这样子白话解释汉译文本还是有点问题。现在按照这个文字解释，他是这样的，白话解释是这样，关于生命死后是否存在延续性，世界是否有边无边，是否有极限，以及啊这个世界是否常住的问题啊，都不是佛教关心的，这都是形而上的。所谓形而上的，就是跟生死无关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生死不断烦恼的问题，而不是注意关注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佛法是不讲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关注，也没有确实肯定的答案， 这些问题之产生，就是从什么？你对涅槃的认知、认识到底正确不正确？有的人认为，哎，涅槃到底是有存在还是不存在？啊，是人死的时候称为涅槃，还是人没有死就称为涅槃？还有涅槃如果存在，他那他之前涅槃还没存在之前是什么状态？涅槃存在了之后又是什么状态？啊，涅槃呢是我们修行、努力修行、不断烦恼达到的境界。那这个境界死去还有没有存在？活着的时候还有没有存在？龙树菩萨直接说，我们不该执着去探究这些问题，应该留意真的生死修行不断烦恼才对。所以这是第二十一颂最主要讲的。哎，现在讲了几颂啊？我们是从第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七颂。哦，还有三颂，我们今天就把二十五品讲完好了，还剩最后十分钟。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一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二十二和二十三颂哦，就是围绕着中论的第一品第一颂。一意常断生灭来去，全部予以否定，这叫八部。对于有无意、有意无、非有非无，也是这样。它是四句。我们这个对于外道所说的不是有就是无，或是意有意无、非有非无，我们也否定，因为一切法缘起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是空。既然一切法空，又能包含有，空有不二，哪有什么实有和实无呢？还有什么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这是第二十二颂。既然没有这四句，一切法空，缘起无自性，那么一意常断生灭来去还有吗？也没有了。所以这是第二十三颂。讲的是不是会不会太快了？好，但是就是有这个理路这样下来，最后一颂，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这是结论。所以龙树菩萨虽然广为破斥小圣或是外道，但是他也有建立正见的地方。就像这第二十四颂，诸法不可得指的是什么？一切诸法无自性。既然无自性呢，没有自己的体性，所以一切诸法缘起空性空，没有有也没有无，一切诸法呢无自性不可得，不可执着啊，所以这样才能灭除一切细论。所谓的细论就是虚妄的言辞言论，像这些形而上学的世界到底有边无边啊，天有多高地有多深啊，天上到底是有一个月亮还是两个月亮，到底有多少的星星啊，太阳是只有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几个，都跟你的生死等等等等，这些都跟你的生死无关，所以一切诸法不可得，这样才能灭除一切这样子形而上学与生死无关的细论。 所以后面两句他说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关于种种理论思辨的问题啊，都是人的思想、人的执着、人的不正确的认知而发出的。所以呢，按照龙树菩萨所说，这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空寂的。那么证得空性的人所到的一切处所都是净土，一切都是空性。然后你能证得这个境界，佛要不要用以语言文字来形容这个境界多么殊胜多么好，你该怎么证？不需要，你必须实修实证啊，才能体会真理。好，这是第二十四重。但是实修实证呢，我是这样认为啊，你还是得依据这个文字般若，而观照般若，而到实相般若。不是一刚开始你就说哦，这一切都是诸法实相空性缘起无自性，所以呢文字般若也不要，这是堕入四句之中啊，这就是虚无断灭见，错误的认知。所以回到刚刚那句话说啊，这个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你要学习经论，学习思维，然后呢如法如律啊，发露忏悔，然后持戒，然后修习止观思维修，改变观念，改变行为，才能日渐有功，修行最后才会有所成。如果一开始你就说这一切都是空性，这是邪见，外道很多都是这样啊，这叫做执着空的人，这是邪空。很多人也是跟我说，哎呀，这你出家多么苦恼，又不能喝酒，又不能吃肉，又不能这样泡泡温泉。他说这个喝酒是什么啊，吃肉怎么怎么啊，有一句偈颂很夸张的说，酒肉穿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我说你只知道上两句啊，下两句是什么？他说还有下两句啊。我说当然有啊，下两句是什么？立刻 Google 来。什么？酒肉穿肠过。大家都是这样，每次都讲前面这两句，在那里乱讲。其实原文后面还有哪两句啊？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你必须真正的证悟空性，杀活自在，吃进去的肉对于你来说都是空性幻象，吐出来鸽子都能复活。你这样子杀活自在，你才可以说酒肉穿肠过，吃肉即是度众生，否则就是邪知邪见。这个我不好意思多说啊。台中以前有一个做劝世善书的啊，现在关出来了哈，假释啊，做天堂游记、地狱游记的杨赞如，他后来出家。慕明长老座下剃度叫圣伦法师，他又去萨迦派禀受灌顶，说自己是密宗的上师， 引诱很多女弟子跟他行淫，说这样是帮他们证得空性，这样知见错误偏邪。他的弟子来圆光寺佛学院学习，都不敢提他师父的名字。现在这个人又出现江湖了，
又出现，
对，他已经不是僧人了，破戒，但我们的佛门佛教界根本拿他一点办法没有，还是很多信徒，还是很多人啊。把这个登出圣伦法师，现在又出现，他叫一茶禅师，
现在变禅师了。
对，以前是什么圣德大师，20年前性侵猥亵多人。他有那么多间道场，金钱地位无数，我卢梭零，什么都没有。
所以可以过得清净，
乱七八糟。就我们的佛教界拿他一点办法没有。所以我强烈的认为，要维持僧团僧伽的清净，必须国家立法，成立正信公正公开的佛教团体组织，至少两个，不能单一，两个才能互相监督互相制衡。就像香港有廉政公署和什么警察一样，互相监督才可以，然后使令僧伽素质提升，必须对僧伽做考核，来维持僧团清净，否则别无他法。佛教如果不这么做，佛教就会日益衰落，最后被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所取代。今天还在过年，我就先说到这。好，我们完整的把第25品讲完了。下周是3月7号，那我不一定会上课，有可能会上，有可能不上，那请大家多注意公告。好，3月14号是一定会上。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哈。向下文常赋予来日，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下课。